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如果你的子孙谨慎自守，诚实地行在神的面前，你的王朝必世代相传。
他们有忠于神吗？
他们有顺服神吗？
一个黄金世代的尾声，
分裂、
破碎、
灭亡。
神放弃了对大卫王朝的应许吗？就是这份
走进历史，寻求圣言，小组查经系列。列王记，
欢迎来到圣言圣宴的时间，我是姚谦，
我是静一，
我是苏小燕，
我是雅比该，
我们四位在这里向听众朋友问安。而且我们说这个列王记的查经呢，也差不多到尾声了。那么上回呢，我们是见证，哎，北国呢，他们都是亡国，北国亡了，就是留下这个犹大，南方的王国呢还继续吧。今天我们就从这个南国的王剩下来，也是趋向灭亡了几个王呢，我们来了解他们多一点。我们今天要查考的是列王记下十八章到二十章，特别来看看。这个都是算是好王啊，这个西西家王他的事情了。今天的篇章呢，十八到二十章也蛮长，主要看西西家王，所以我们的经文可能都要选读啊。南国呢，步向终局前呢，几位犹大王呢都是重要的，不管是好还是不好呢，在这个时期呢，对国家这个发展呢也影响很多。我们先来看这个西西家王在位的记载了，请大家翻到列王记下十八章，我们先来念第一到第八节，大家念的时候就留意这位西西家王他是怎么样表现他自己的呢。那么请静义为我们念出一到八节。
好的。以色列王以拉的儿子何西亚第三年，犹大王亚哈斯的儿子西西家登基，他登基的时候年二十五岁，在耶路撒冷作王二十九年。他母亲名叫亚比，是撒加利亚的女儿。西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他废去丘坛，毁坏柱像，砍下木偶，打碎摩西所造的铜蛇，因为到那时以色列人仍向铜蛇烧香。西西家叫铜蛇为铜块。西西家倚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因为他专靠耶和华，总不离开，谨守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诫命。耶和华与他同在，他无论往何处尽都亨通。他背叛，不肯侍奉亚述王。西西家攻击非利士人，直到加萨并加萨的四境，从瞭望楼到坚固城。
谢谢敬意啊。这八节的经文呢都很简洁的来让我们了解这个西西家王。这里记载他做王有多长？
二十九年。
亚比该就立刻看见第二节呢就提出，哎，这个 29年也不是短哦，算是很长的一个任期了。
西西家在推行政策方面呢，是很看重对神的一个顺服的。虽然呢，南国犹大没有像北国那样拜金牛犊，但其实过往有不少恶王呢，也有拜偶像的习俗，留下很多不信神的痕迹，譬如说外族人的丘坛。所以呢，西西家他就下令要拆除那些的丘坛，砍下木偶，打碎摩西所造的铜蛇。很奇怪，南国犹大人呢，他们喜欢敬拜铜蛇，因为这个铜蛇是当年神吩咐摩西造的，医治被火蛇咬的以色列人。没想到呢，相隔几百年，今天百姓竟然把铜蛇看为是敬拜的对象。所以西西家他上位之后呢，好像推行一个宗教的改革，也复兴了很多啊，譬如献祭啊、祭司的职务，这个我们在历代之下能够看得到的，让祭司跟利未人能够各司其职，所以他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推动了。
嗯，谢谢小燕啊，很清楚，特别提到第四节啊，他砍掉啊那些木偶啊，那这个都是西西家王呢表现自己是一个好王的一个记载。还有呢，如果这八节的经文特别留意第三节跟第五节怎么样记载他呢？
第三节其实对西西家是一个很高的评价，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这个好像一直以来都是耶和华去评价一个人或者一个国是否合神心意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准。
嗯，对，而且呢，姚谦觉得第五节呢都加上这一句很特别，在他前后的犹太列王中呢，哇，这样的称呼他没有一个及他的。
哇，最好的了，好像
我不晓得这个是不是有一点的高台西西家是不是真的我们想到在南国没有一个王及的他呢，这个称呼都是作者的特别表达西西家王。亚比盖，你对这八节的经文论到西西家王有没有补充啊？
他是彻底的在清除罪，因为圣经上记载他是毁坏柱像、砍下木偶，并且是打碎当时摩西所造的铜蛇，而且圣经上记载他是单靠耶和华，他是专门的靠着耶和华，他总不离开。有一句给他很高的一个评价，刚才姚谦老师给我们分享的，就是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其他的。嗯，并且呢，圣经还记载他是谨守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诫命，他是认真的遵从神，谨守耶和华的诫命，他是尽心的来顺服神。
嗯，这里记载西西家呢，这个图画呢都是非常正面。
嗯，
而且第七节呢，我都看见耶和华与他同在，特别
是
而且说无论往哪里去，何处竟都康通我。哇，你想到这句话在哪里出现过？
在耶和华对约书亚说吗？
对对对对，这个经意都想起来了。接书摩西那个约书亚呢，约书亚记一开始的时候呢，就说他无论哪里去呢都畅通，因为耶和华神与他同在。这里西西家王也一样，我们可以继续发现他的优点。西西家王是好王，而且对宗教有一点改革，但是他那个时候面对的危机是什么呢？第十三节到第十六节，看看他面对的危机是什么。
13到16节，西西家王14年，亚述王希拿基利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将城攻取。犹大王西西家差人往拉吉去见亚述王，说：“我有罪了，求你离开我，凡你罚我的，我必承担。”于是亚述王罚犹大王西西家300他连德，金子30他连德。西西家就把耶和华殿里和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银子都给了他。那时犹大王西西家将耶和华殿门上的金子和他自己包在柱上的金子都刮下来给了亚述王。
好，谢谢亚比盖啊，我只是选读这四节的经文，13到16节。这里呢都给我们看见，其实西西家王那个时候做王14年。如果大家看第九节说他做王第四年呢，那个时候呢就是北国何西阿王第7年呢，亚述王来围攻。那么相隔10年，这个南国犹大面对什么危机？
嗯，所以说其实从亚述攻打北国开始，刚才姚牧师你说这10年呢，南国都没有受到亚述的侵扰， 他们诚诚实实遵行神的道。不过呢，直到他第十四年呢，这个强国敌人终于来了，首先是攻击犹大所有的我们说防射城，一些比较坚固的城，那么拉杰是其中一个被打下来。根据过往后人的记录呢，总共被攻占了46座城，简直是把这个犹大推到一个绝境的。那么我们说为什么亚述会想攻打这个犹大呢？当然是出于野心，想一并吞了南北国。亚述换国王的这个比较混乱的时期呢，他们是停止向亚述进攻的。这个举动呢，很明显会惹怒了当时这个强国亚述。所以我们看经文后面这个西西家说，我错了，我有罪了，后来就给他们奉献像天文数字那么多的金子银子。你说这个犹大国真的一贫如洗，从圣殿从宫里库房的银子都不够，还要什么呢？刮下包在圣殿门跟门柱的那些金子，他们真的是趁机狮子大开口了。
对对对，危机非常大。虽然我们说西西家王是好王，但是在这个时刻呢，十年之间呢，他表现出来在国际关系里面呢是一个弱势的王啊，经营啊都要赔上了。这个图画呢不是太理想啊，我们可以看见当时这个亚述王呢，他派他的大将军，下面19节那里就记载了，对犹大国的人民呢来
发狂言，
发狂啊。所以我们也要看看他的说话表示那个时候呢人民呢西西家王他们面对什么。19节到25节，请小燕来念出来了。
拉伯沙基说，你们去告诉西西家说，亚述大王如此说，你所倚靠的有什么可仗赖的呢？你说有打仗的计谋和能力，我看不过是虚话。你到底倚靠谁才背叛我呢？看呢，你所倚靠的埃及是那压伤的伪仗，人若靠这仗，就必刺透他的手。埃及王法老向一切倚靠他的人也是这样。你们若对我说，我们倚靠耶和华我们的神，西西家岂不是将神的丘坛和祭坛废去，且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说，你们当在耶路撒冷这坛前敬拜吗？现在你把当头给我主亚述王，我给你2000匹马，看你这一面骑马的人够不够，若不然怎能打败我主臣仆中最小的军长呢？你竟倚靠埃及的战车马兵吗？现在我上来攻击毁灭这地，岂没有耶和华的意思吗？耶和华吩咐我说，你上去攻击毁灭这地吧。
啊，谢谢小燕。哇，这个拉伯沙基他说什么话？如果你是当时在场的人，你对这个将军亚述王的将军说的话有什么反应？
哇，如果我是犹大的百姓，我听到这个话我都有点很按耐不住了。就是他的那种挑衅心，那种瞧不起的心太强了。
这个拉伯沙基呢，在攻打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先是用心理的战术攻击这些百姓的心理，因为他首先是破坏犹大人的信心嘛。他不是说有计谋吗？有能力吗？其实虚话，不是真的。然后呢，他又指出以色列人他们所依靠的埃及是无能的，他还说西西家他是不足的，我就是给你2000匹马，你看看有没有2000人可以来骑这些马呢。另外呢，他是否定这个耶和华的可靠，因为当时呢西西家是把丘坛和铜蛇都废去了，虽然是很多的当时犹大人有一些不满，那亚述王呢他就利用这个弱点叫犹大人不听从王，也不听从他们所敬拜的神。而且他最令人气愤的是，他用很夸张的谎言来谎称说他是受耶和华的吩咐来灭犹大的，使犹大人丧胆。
所以呢，这个将军这个挑战性啊，这说话呢就非常令人气愤，面对敌人的时候呢，就要面对这些不容易的事情。
主，我跟你走，往普天下走，死因有故，紧紧跟你走。
利亚是一个很忠心的仆人，从很多方面来说他都没有质疑神的话，神的话临到他，他就去。
你跟着我，我害怕什么？
旱灾很明显一定是神对以色列民拜偶像的一个审判的。那么在旱灾的期间，神会供应以利亚的，神吩咐他前往基利西旁。
基利西旁有河水供应吗？但是没有食物啊，神也供应这个乌鸦给他有肉吃。
可惜呢，过了好些日子呢，连溪水都干了，怎么办？
他照着神的吩咐去到一个外邦人的地方。
开启我的眼，星星的双眼。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基利西旁没问题啊，但是到外邦人
那就有问题了。
对，为什么我要到外邦人呢？我们是跟外邦人有分别的，我们不能掺杂他们的文化，我们不能跟他们交往。但是以利亚他没有异议，我还是按神的话去着这个穷寡妇那里去。
是的，
你是万王之王，
用心的读，
收听圣言圣言，
一起查经吧。
今天我们查考的是列王记下十八章到二十章的这个部分，我们是看见南国犹大国的西西家王跟百姓呢，他们面对亚述王啊，特别那个大将军拉伯沙基呢，他的狂傲。那么我们说当时的西西家王怎么样去面对呢？那个时候谁是跟他们同在的先知？大家有没有？以赛亚先知啊。那么这个是，如果我们翻到十九章呢，我们就看见这个西西家王的反应，特别他去求问这个以赛亚先知，看先知从神有什么鼓励他。特别念十九章一到四节。
西西家王听见，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进了耶和华的殿，使加宰、以利亚敬和书记舍伯纳，并祭司中的长老都披上麻布，去见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对他说：“西西家如此说，今日是极难、责罚、凌辱的日子，就如妇人将要生产婴孩，却没有力量生产。”或者耶和华你的神听见拉伯沙基的一切话，就是他主人亚述王打发他来辱骂永生神的话，耶和华你的神听见这话就发斥责，故此求你为余圣的民扬声祷告。
虽然短短四节的经文，大家都对这个背景当时的情况都一目了然了。看节里西西家王请他的大臣啊，家宰啊，书记等等，祭司长老去见这个以赛亚先知，他们的目的当然都很清楚。
看到西西家的反应表现是非常的悲痛的，我们看一下当他面对危机的时候，这个君王是如何表示他在神面前的敬虔呢？重温一下十八章三十六节，当时他们真的被亚述人呢羞辱的一文不值，但是十八章三十六节，民众是默不作声的，一言不发的。为什么呢？因为西西家吩咐过他们不要答话，所以说面对敌人的辱骂甚至攻击呢，这是一个比较适当的一个态度。像罗马书也教导我们，亲爱的弟兄，不要为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所以我们看到西西家的品格也是蛮好的，非常的谦卑的，而且他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代表他真的要谦卑的依靠神。他是进到圣殿寻求神在危机中的一个帮助，也恳求呢以赛亚先知帮助他们来代祷。他自己形容，哇，今天真的是永生不会忘记，因为是被仇敌羞辱责罚的一个日子。不光是我们犹大人被羞辱，耶和华也被羞辱，不单单是两个国家的争斗，好像是耶和华跟假神的 一个交锋，敌人真的是很狂妄的，还率领大军威吓犹大，你们要投降，还说要把你们的百姓掳到亚述，走到这个绝境，除了恳求耶和华的帮助，好像也没有别的出路了。
嗯，
那么前前后后呢，我们看见西西家王呢，他做王也有他的风范啊。民众面对国难，他们也应当晓得怎么样自处了。第六、第七节，如果我们看哪里呢？先知以赛怎么样安慰他呢？
第六节、第七节，以赛亚就对他们说：“要这样对你们的主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听见亚述王的仆人亵渎我的话，不要惧怕，我必惊动他的心，他要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
这里已经神透过先知以赛亚把亚述王的结局呢都已经说出来了，结果都是胜不过西西家王的。我们还要特别看看他在耶和华神面前，他的敬虔透过他的祷告来表达出来。所以呢，十九章我们看看第十四到十九节。
西西家向耶和华祷告说：“坐在二基路伯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呢，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曾创造天地。耶和华呀，求你侧耳而听，耶和华呀，求你睁眼而看，要听西拿基列打发使者来辱骂永生神的话。耶和华呀，亚述诸王果然使列国和列国之地变为荒凉，将列国的神像都扔在火里，因为他本不是神，乃是人手所造的，是木头石头的，所以灭绝他。”
十九节，耶和华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独你耶和华是神。哇，我们看西西家他的祷告有没有什么特色？
我看到这一段哈，西西家有一个很强的呼喊，他不断的都在呼喊耶和华，呼喊耶和华，好像紧紧的要抓住耶和华，并且他不断的在宣告耶和华的名，而且也宣告耶和华才是真神，那些列国拜的都是偶像，他不断的在强调耶和华的能力，耶和华是真的。
而且耶和华是天下万国的神，是以色列的神，所以这个君王呢对神的称呼重复这样的说呢，而且他也有一种迫切感啊，耶和华求你睁眼看，侧耳听，不晓得我们的祷告
特别有没有这么迫切，
在困境里面是不是这样的迫切呢？那最后呢，我们又特别来看看这个王好像都不错，敬虔祷告也是非常热心，但是在整个过程里面呢，我们要特别放到二十章，这个也是今天那个部分，面对危机过了，但是往后呢，这个王也有一点的事情呢，历史里面要补充，就是他患病里面呢所做的，请大家特别看二十章十二到十八节。那个时候就是说他患病，那么本来神已经对这个亚述王呢已经做出他的审判，但是又有巴比伦王等等呢来到他们中间。西西家王呢他患病的时候呢，二十章十二到十五节，请静怡也念出来了。
十二到十五节，那时巴比伦王巴拉旦的儿子比罗达巴拉旦听见西西家病而痊愈，就送书信和礼物给他。西西家听从使者的话，就把他宝库的金子、银子、香料、贵重的膏油和他武库的一切军器，并他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他家中和他全国之内，西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于是先知以赛亚来见西西家王，问他说：“这些人说什么？他们从哪里来见你？”西西家说：“他们从远方的巴比伦来。”以赛亚说：“他们在你家里看见了什么？”西西家说：“凡我家中所有的，他们都看见了，我财宝中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
我们先前看见这个好王，他也是很敬虔，但是这一幕呢，最后一幕呢， 他病了，可能他患病有一点的
糊涂了，
糊涂了。那么外敌巴比伦王来，可能说哎来探病，哇，国家的金子银子什么都给他看。那么先知以赛亚呢，就比较头脑清醒啊，他说为什么你把家中所有的事情都让他们看呢？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你们不觉得西西家是南国以色列历史上的一个奇葩吗？面对亚述强国的攻击，他竟然能够全身而退，面对一个重病竟然能够奇迹般的痊愈，后来国库也是渐渐的充裕。所以你看到邻国很多的国家都想要巴结他，跟他联盟，这个巴比伦就是其中一个了。其实西西家在平顺的日子反而是他跟神关系疏远的日子。譬如我们参考历代之下32章呢，这么说呢，他没有为所蒙的恩典感谢神，因为他心中骄傲，反过来呢向外国的使者来炫耀，展示一下，你看我们国家多有能力，你看我多有财力呢。看到他晚年也算是晚节不保，虽然这个罪行没有到很大，陷以色列人在罪里头那种罪，但是显然这个君王内心是软弱的。
我们说查考这些君王，我们多次说北国已经亡国了，没有一个好王。那么南国都好啊，有这个30个比较好的王，好像我们今天特别说焦点放在这个西西家王，也算是一个好王，但是晚节不保啊。好像小燕刚刚分析参考其他历代记的经文，所以我不晓得我们对人性有一点失望了。
是，我觉得这就是人性的复杂性。它不能以一个绝对的纯粹的好或者一个纯粹的不好，黑白完全的分明。但是我觉得在西西家的身上，你能看到他投靠耶和华的时候，也能看到他很骄傲的时候，但不断的耶和华都在回应他，耶和华都在与他同在，也都在管教他或者带领他，耶和华是没有离开的。
其实面对生命或者说国家的危机的时候，或者说我们特别今天面对哎呀这个外邦的大将军，国家也好国人也好，面对羞辱的时候，我们怎么面对？那么西西家也是那个时候呢，都是一个好的表现。但是如果我们不小心啊，多好的一个生命的见证，也会有愚昧犯错误的时刻。所以姚谦都觉得哎呀，我们真的要
谨慎啊，
谨慎谦卑在神的面前。
就看到一个国家的兴衰，原来真的很在乎那个君王跟神的关系好不好，他的顺服忠诚度有多大呢？
盼望我们有机会再看看这个西西家王，其实他生命的片段呢，不单是我们今天这么快要看完的，而且他在病中他真的是对神敬虔，而且神也加添他的
寿
数。如果大家再翻看经文啊，有机会我们再看了啊。我是姚谦，
我是静一，
我是苏小燕，
再会，
再见，
拜拜。
恳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求主医治这土地，如今我们同心合意恳求，当你重新建造这卑微根基的时候，就接下生命。